各位老师，各位大德，各位同修，请翻开经本第133页第6行开始。133页第6行这个下边两个字开始。那么经文呢，先念一小段。佛言：我哀悯汝等诸天人民，甚于父母念子，今我于此世作佛，降化无恶，消除无痛，却灭无烧，以善功恶，罢生死之苦，令获无德，生无为之安。这个一小段，那么这是在上一周啊，释迦牟尼佛把这个依教奉行的那个都得的这个利益啊，已经讲过了，讲清楚了。那么现在呢，就是对于弥勒菩萨讲什么呢？就是复读弥勒菩萨，就是把这个佛教啊，这个教化的事情啊，复读，这交代给这个弥勒菩萨。那么弥勒菩萨是这个在会大众当中是菩萨的这个首要的这个当机众。那么另外在这个出家的这个阿难尊者啊，这两位那么因此这一段呢是对弥勒菩萨讲的，这个分成有三小段，刚才念的是第一小段。三小段呢，第一小段就是刚才念的这一段啊，是佛释迦牟尼佛这个念呢，就是这个念这个护念众生啊，那么护念众生的跟普通人不一样啊，他这是叫这个众生能够得到永远的这个安乐啊，这个呢其他的凡夫啊任何人也不行，所以这一段是讲这个叫这个最重要是叫众生永久得到安乐。佛言，这就是释迦牟尼佛说，他就是对弥勒菩萨说：我哀悯汝等诸天人民呐，甚于父母念子。但是我是哀悯，说为什么哀悯呢？前面就讲了，这个众生遭这个无恶、无痛、无烧，造业受报，那个，所以在佛看起来啊，这是非常哀悯的事情。那么他说：“我哀悯汝等。”这是对这个在会大众啊，诸天人民，为什么讲诸天人民呢？在会大众那些大菩萨，已经证了果位的那个阿罗汉，那个已经出了六道了，那没问题，生死都了了。诸天人民那还在六道之内呀，既然在六道之内，那么人家三途了不必说了，就是天上欲界天、色界天、无色界天这些天呢，统统都在六道之内的， 即使在六道之内的话，也都在这起惑造业受报，在这个轮回当中。那么所以他说我哀悯，哀就是哀伤，悯是悲悯，对于你们这些个人民呢，我哀悯你们。哀悯是到什么程度呢？下面就说了，甚于父母念子啊，比一般的这个父亲母亲这个护念他的子女还要估，还要超估了，剩余就是超估了。那个佛哀鸣诸天人民，就是包括这个六道啊，对于六道众生这么哀鸣，超过父母对于子女，这是怎么说呢？我们知道这个一般父母啊，对于他的这个子女啊，只能在这个当生这个有生之年呢、啊，这个几十年的时间来对于他的子女照顾啊，爱护他。换句话说，只有这一生，这一生以外的，他就管不到了，念也念不到了。佛对于这个六道众生，你想想看呢、啊，多生多劫的，任何一个众生，从无始劫以来啊，一直到现在，在六道里面生死轮回不断呢、啊，佛始终在心里面想着众生这个生死问题，这种念呢，这种护念呢。想想看，世间哪一位父母能够比得上？比不上的，所以这是胜于父母念子，这是确确实实是如此啊。另外一个，我们再看世间的父母啊，对于他的子女。如果说只有一个儿子或者是一个女儿，那就没得比较了，那没法讲了。如果有两个三个，有好几位这个儿女的话，那么父母对于这儿女这个爱的爱护啊，就不完全一样的了。啊，有的喜欢对于这个大儿子特别偏，特别是喜欢他。有的人是特别对于这个小老幺啊，这个小最小的呀，特别照顾他，总是有点不平等的。但是在这个佛对于这个众生来讲，无论哪众生哪一位众生，在佛的这些里都是平等的来哀悯他。道的佛不是只哀悯就算了，世间的父母对于子女啊，这是照顾顶多啊他这个好几个层次的，不懂道理的人呢 拿好多财产给那个儿女，稍微懂得道理的人呢，这个靠不住的，要教把这个儿女教养教化好，让他读书明了道理，教他做人。这个但是这个读书啊，普通的思想学问呢，也只是这一生而已啊。对于这个众生看看不是只注意这一生的这个对于这个儿女这样好，他是最重要的是叫 众生明了这个佛的这个无这个出世家的这个学问呢、啊，世家的一般的父母只能够顶多让小孩子受了这个啊很完好的教育啊，那么将来自己谋生也好创事业也好他有本领了。佛呢把这个佛理叫众生那个觉悟，开发自己的智慧慧命啊，那这个就不是世间任何一个父母能够办得到的。父母是养生命的，教也只是教这个生命，那智慧的慧命的话，这个佛才能够这样做。下边佛就讲了，即使啊哀悯这个诸天人民呢，那么要用什么办法使诸天人民能够这个能够啊解决这个生死问题，出这个六道呢？他说：“今我于此世作佛啊，就是现在释迦牟尼佛讲啊。”我呢于此世就在这个娑婆世界这个时间这个时候来做佛，做佛了各位都研究过这个观无量寿经啊，观无量寿经是世心作佛，世心是佛，世心作佛是修成的，世心是佛呢是就那个真如本性来讲，不是修道的。我们每个人都有真如本性，这个真如本性跟十方这个世界的诸佛完全一样，不需要修。但是不需要修，我们不能够成为佛。为什么呢？我们没有作佛，我们没有这个修，没有这个所谓作佛什么呢？就是把我们众生的多生多劫以来起惑造业那些恶习气呀、啊，把那些习气一层一层的把它断除的干干净净的，这就都作佛了，学着作佛了。那么这个呢，释迦牟尼佛成就了，就是我到这个释迦来做佛，就是修佛修成就了。修成就跟那个世心是佛有什么不同呢？完全一样。这就是说在这个那个圆觉经里面做个比喻，世心是佛，那个佛那个就那个金子来做比喻啊，金子在矿里边的，矿里边那个金子呢，我们凡夫众生这个佛性的真如本性的，就是在矿里边的那个金子，那个矿里金子没有经过冶炼，没有把它这个锻炼的话，这个没用。必须啊把矿里的金子拿出来，用这个炉火把它锻炼，把那个石头啊这个砂石这些东西非金属的这些东西啊把它淘汰掉，然后成为纯金。这个纯金呢跟矿里的它的原来本有的那个金子，就金子本身来讲完全一样的，不过呢一个没有把这个砂石提炼，一个是经过提炼过的，作佛就是提炼过的，我们现在是没有提炼过的。牟尼佛呢他是到这个世间来 说佛，经过三大恶僧集结，这样修成功啊，那么这个时候，在印度这个时候啊，成佛了。按这一句呢，就是说我们说是啊，行菩萨道来度化众生。行菩萨道度化众生，要问自己，是不是菩萨？自己菩萨当然这个等级也很多了，有小菩萨，有大菩萨。最低限度，你这个菩萨道啊，方向不要错误的。你劝告众生来修佛啊，你一定要根据释迦牟尼佛讲的这个经，讲的这个法，不能违背这个经法了。你根据这个，那是没有问题呀。如果是做的时候啊，教众生所修的，讲给众生的这个听的，跟那个经法不一样的，那就不行啊。那么佛当然是他首先是来诸佛成就佛了，成就佛对于这个来教化众生，那还有问题吗？菩萨都来度化众生，那个佛度化众生，那是更是最圆满不过的啦。所以先呢提出这一句，佛他说到这个世间来做佛，自己就是佛了。有佛，佛的这个道德能力那不得了啊！所以下边就说：降化五恶，消除五通，绝灭五烧啊！世间前面讲的那个那些众生造了个五种大恶，五大类的那些恶业，那么造了那个五大类的恶业，就有这个花报有果报啊。那么这个有五通有五烧，那么这个佛就说啊，我来教化众生，首先呢就要把这个五恶能够降化，降就是降伏啊，把那个造恶业的众生让他能够降伏，那些这个众生呢得到教化。教化是什么呢？让他放弃啊这个造那些种种的恶业，首先呢必得要劝化众生呢不要造恶业了。我们这个世间的众生啊，释迦牟尼佛在别处那个在这个经典里讲啊，刚强难化，特别是我们这个南这个阎浮提的众生非常刚强啊，非常难以教化的，所以这个因此那些这个起心动念就是想损人利己，就是要造恶业的人呢，你劝他不要造恶业的话，他是很难接受的。但是佛的方法好得很，刚化了，再刚强难化的众生都可以把他这个降服住，让他不要再继续造恶业了。不造恶业呢，下面再谈得到啊，消除五通啊。五通是花报，什么叫花报呢？包括众生在这一生造的恶业，以及这一生以前的啊前生的 造来了很多恶业。造恶业的话，这个要受报啊，受报在这一生当生就受报啊，当生受报是花报，那还不是真正的果报嘞。果报就是无烧啊，到这一生以后啊，比如说一个人他造了很多这个恶业，这一生呢，他被这个国家这个法律啊，把他逮捕起来，判他这个判了罪，坐监狱，种种的，这都是一般说这是得了报应了，其实这不是报应，还早呢，这是花报啊。果报的话，比如说他杀了人啊，杀了人，尤其是杀了这个自己的亲属，无论是父母杀子女，子女杀父母，这个丈夫妻子互相杀，这个都是严重的这大罪恶啊。法律给他这个判罪只是花报，死了之后要堕落三途啊，那才是这个，这真正是果报。那么这个佛教众生的不要造恶业了，不要造恶业，怎么样消除现在的花报，怎么样消除未来的果报呢？照佛法来讲，有因必有果啊，种了因是一定要结果的。那么你这个种了因不结果怎么办呢？佛法叫做因缘果啊，有因然后有缘然后才能结果啊，无缘的话，这个虽然是有因的，果是结不成的。所以佛教在这里讲啊，首先叫众生把这五恶放弃，不要再继续造恶业了。不继续造恶业固然是不继续种因的，不继续种因的话，换句话说，对于以前已经造了的恶业，已经造了恶业在得华报啊，已经造了恶业，现在马上不继续再造任何恶业了，这就缘就没有了，恶缘没有了，恶缘没有，一切的这个因呢，没有缘就不能结果，因此这就消除无痛，现在的花报就没有了。比如说过去犯了种种的这个抢劫也好，偷盗也好啊，犯了种种大案，犯了案子之后啊，现在不继续再做了，洗手不干了，洗手不干了，这缘没有了，那国家也就是不再追究他了，这就是花报自然就消除了，一个比喻的话。那么我们众生的时候啊，只要不继续造恶业，所以我们念佛的人讲正住双修啊，正功夫是念佛，住功夫是诸恶莫作，众善奉行，诸恶莫作，众善奉行啊。那么我们念佛啊，在现在我们这个很平安的本人以及家庭里面，一切都是平安的，这就是无痛啊，就消除掉了，无形当中就消除掉了。所以我们懂得佛理的人的话，不要看我们念佛到现在也没有看到佛啊，这个也没有得什么感应，我们现在念的有什么究竟是怎么了，你不要，你这个一切都是平安自在，这就是好现象。花报过去就是我们现在没有造恶业，过去造的恶业太多了，我们现在就是一方面念阿弥陀佛，一方面诸恶莫作的话，这就是缘，恶缘没有，花报就自然就没有了，消了，消除掉了。 消除，下面就是绝灭无烧啊，绝灭无烧就是未来的那个果报，花报没有，果报接着是只要照佛法这么去修持的话，无烧自然就不会有的。比如说我们修佛的人呢，最基本的先是受三皈依啊，再来就是受五戒，受的三皈五戒的话，到这个这样去修的话，人生一定能够保得住，不会堕落到三途的。那么无烧就不会有了，不堕落啊。那么在念佛的修的特别法门，这一生就能往生，就出六道，那个多么快呢？所以绝灭无烧啊，照佛法去修持，只要不继续造恶业，一切所造的话，没有缘的话，花报果报自自然然就会消除绝灭了。一善功恶罢生死之苦啊，这就是佛为什么这个哀悯呢，这个念这个众生胜于一般父母呢，他就能够罢生死之苦。罢生死之苦，前面讲这个消化无恶啊，消除无痛，绝灭无烧，这里就是扼要的讲一句，就是以善攻恶啊。世间众生啊，没有一个众生没有造恶业的，只能说是有大恶小恶而已啊。凡是损人利己的都是恶，想想看，我们哪一天我们念头是纯粹是利益他人的，不为自己着想，当我们自己跟别人的这个利害有冲突的时候啊，我们舍弃自己的利益成全人家的利益，谁能够这么做啊？不能够这样做就是恶啊。那么就是说是那个社会上的是抢劫绑票，那个不更不必说了，那是大恶了。最终大恶，不管是大恶小恶啊，佛法怎么呢？以善来攻恶，攻啊，这个攻不是攻击攻，不是攻，当治的讲，治理讲，就是我们一个人呢。我们这个在我们第八识里边有恶的种子，有善的种子，多得很呢。我们起了念头的时候啊，有时候善念起来了，有时候恶念起来了，那太多了。那这个佛法教我们善念起来，就让这个善念呢不要断，不要再这个断掉，要继续善的念头继续保持，恶的念头起来的时候就把它打消掉，就用这个办法，这叫以善攻恶，完全用善念来治理我们这个心里边的那个恶的念头。那么这样做的话，再呢就是罢生死之苦啊，一善攻恶，这是帮助的啊。罢生死之苦，那就是在这个净土法门，就是要念佛正功夫。凭这个正功夫啊，就把我们多生多劫以来在六道里边这个生死轮回这种大苦啊， 能够拔除掉。这个想想看，不是佛讲的这个法，世间哪一种学问能够办得到啊？不错，我们身为中国人很幸运，中国的这个在这个古代那些这个帝王啊，从伏羲氏开始，伏羲氏以前呢没有这个记载的，我们不知道了。伏羲氏开始，因为伏羲氏画这个八卦，法有出世间法。从伏羲氏到后来这个神农皇帝，这个尧舜禹他这个都是圣人，到了周公孔子都是圣人。这些圣人呢，教化的这些学问呢，有世间的学问，有出世间的学问。那么即使这样，那么我们为什么还要学佛呢？不错，中国这些个历代这些圣人呢，他的着重点呢，讲世间学问，治国平天下。出世间学问呢，你没有那个绝顶聪明的人，你这个领悟力不强的人呢，没有办法研究。对，所以中国文化虽然有出世间法了，能够了生死啊，但是那个只能够度化，只能度那个上等根器的人，中下等根器的人呢，没办法。佛法呢，好处就是这样，佛法就是上中下三根呢，这是我们叫特别法门的。普通法门也是跟我们中国文化一样啊，也是只能度这个上等根器的人呢。所谓上中下三根普被的话，那就是我们现在念佛净土宗念佛法门的。生死之苦，释迦牟尼佛说这个八万四千法门，除这以外又说了这个净土宗念佛法门。你想想看，这个确确实实的，我们只要肯按照佛讲这个法，我们去修持的话，我们这个多生多劫以来这个生死苦，这个短短的这个几十年的时间，我们就能把它拔除掉啊！佛的恩德，这种恩德，世间任何一个父母的话能够办得到吗？哪一位父母对于他的子女能够有这样的这个恩德吗？不可能的呀。所以前面讲胜于父母之念子啊，他最重要的是他能够拔生死之苦啊。两句就是一个结束的话，令乎无德胜无畏之安呢、啊？无德，前面呢这个讲这个众生造五大类的恶业了，五大类的恶业又有五痛五烧，每一类讲到最后啊，都有一个善呢、啊，做善的事情。无论在释迦牟尼佛那个时代，一直到后来到现在，造恶业的人当然多了，造善业的人也有啊。我们修道知道这个了生死重要，那真正修道的我们就是造善业了。我们不论世间的风气坏到什么程度，就是天下所有的人都是 争名夺利都在那儿互相抢夺，我们真正为了生死的人，我们也不干了，不跟世间人那样做啊。这个就是我们的善业。所以说每一前面说每一大类啊，后面接着就有一类是善业。善业必然就是得的这个好的报应。这个报应就是无德，就是这五种善业所得的这个，就是这个道德，这个德性。德从哪来的？德，中国文化讲这个道德仁义啊，这个德没有那些事实表现，这个德，你的德，他的德究竟怎么人家承认你有没有德啊？你说就是你有德，你必定有这很多善事情能够做出来的，才能成就啊。所以叫令惑无德，就是指的前面每一类人家，尽管人家做了些恶业的话，我们不做，我们就是这个制造善业，造善业，造一种善业就是活着一种德，五种善业都五大类都缺呢，就是活了五种这个德。本来无德呢，有好几种讲法，在这里啊，就是指的前面那个五种善业所成就的。那么成就这个得了这个五种德啊，生无畏之安。生是什么呢？生就登上了。哎，这比喻的话，无畏呀、啊，无畏就出世间的。我们世间法都是有为的，凡是有为就是有生灭的，有生有灭都是有为法。无为法呢，不生不灭了，安是安乐，你这个安乐不得则已，得了之后永久是不会再失掉了。叫无畏之安呢、啊，那个就是了了生死了。为什么了生死是无畏之安呢？那个生死啊，就我们凡夫来讲，好像是一般人的，再有学问的人，他认为我们生死是当然的嘛，谁没有生死啊？这就是迷惑颠倒的话。其实啊，生死是不当然的，生死是不合理的现象。我们真如本性里面没有生死这些假象，生死就是由为来的，生灭来的。生无为之安呢，生就是你进入到这个无为的，那就是没有生死的，那是在最正常最合理的那种境界，那就是没有生灭的了，得了那种真正的安乐了。佛呢就是教啊，他护念众生啊，最重要的就是让众生能够生无为之安呢、啊、就净土宗来讲，叫大家能够发愿往生到极乐世界，那就是无为之安，到那是那个是一切都是无为的。第二段这个经文先念一遍：吾去世后，经道渐灭，人民谄畏，夫为众恶，无少无痛，还入前法，酒后转聚，不可悉说，我但为如略言之耳。
再来就是这个解义。
对，就是讲的呀、啊。释迦牟尼佛说他自己将来不住在这个世间的时候啊，这个佛法也灭了，到那个时候啊，众生造恶业啊，又遇到后来又厉害了，叫转聚啊， 那么这个我们现在就看了五趣时候，释迦牟尼佛说啊，我将来呀离开这个世间以后，为什么叫趣世呢？趣世这个世啊，就专门指的这个世间。那么佛趣世到哪里去啊？实际上来讲啊，佛是没有离开这个世间，还在这个世间。不过我们反复的感受啊，好像是看不到释迦牟尼佛了。大菩萨随时要看释迦牟尼佛就能看得见。为什么呢？大菩萨到了个程度啊，一个是实相，一个是空相，这两个假相啊，在大菩萨那种境界早就把它破除掉了。破除那个时空这两个假象，释迦牟尼佛就还是在世间。那我们凡夫一言，我们这个也心里啊，任何一桩事情，任何一个观念，受着时间，受着空间，在那里给我们障碍了。所以我们对于任何事情道理不明了啊，心里也是狭窄的不小的不得了啊，就是被这个把我们控制住了。那么实际上讲的话，这是讲给凡夫听的。那么说我将来离开这个世间了，就凡夫众生来讲啊，是看不到佛了。那个时候怎么呢？佛离开世间以后啊，这个佛法还在世间吗？佛法在世间也有时间的这个慢慢的就逐渐的变的。它有三个时期，有正法时期。正法时期释迦牟尼佛去世以后500年是正法时期。这个相法时期啊，是这个500年之后再继续1000年。1000年过后啊，那就是末法时期，有10000年。我们现在就是末法时期。末法时期现在还有佛经，还有佛法，不过这个佛经佛法了，我们研究固然是研究，但是要研究纯粹的，跟正法时期那一样，完全没有变化了。那就看我们修佛的人有没有福了，有福报了。有福报的话，我们接触的是高僧大德这个纯粹的佛法。没有福报啊，所接触的佛法了，都是变了，变得不成样子了。那么这还不错，在将来的这个末法时期过了，这个经道，经是释迦牟尼佛所说这个法文字记载下里，那个藏经，都是经。藏经里面什么呢？藏经里面所在的，里面所在的都是道啊。我们中国文化也讲文艺在道啊，经里面所在的都是道。那将来这个到末法以后，到灭法时候啊，这个统统过去了，经也没有了，道更没有了，逐渐就灭了。到那个时候怎么呢？人民呢，禅位啊，禅说话就是那个谄媚的，为了自己得了个好处，见了有权威的人呢，尽量巴结他，这是禅呢，这个不讲诚实的话。为了是我一切都做假，做虚假的，这个是福为众恶了。回过头来又造了种种的恶业。这个福为众恶怎么讲呢？前面佛讲呢，我到这个世间做佛，叫众生呢不要造恶业，消除无痛无烧，那个生无畏之法，这都是佛法，让大家得到好处啊。 佛一离开自家，经过这个经法灭了以后，东山又恢复了，是就是又在造这个众恶了。造了众恶，那么有众恶就有跟以前所讲的一样，有无烧无痛啊，还是跟以前的那个法一样的，又回过头来了。你看世间众生就是这样啊，这个不算酒后转聚，不可细说了。酒后遇到后来遇转的厉害了，居士这个比以前的那个程度啊，造恶业的程度啊，还要恶啊。我们现在是末法时期了，看见这个世间呢，国内国外的话，这个啊，各种这个一切杀人呢、啊，只是杀外面的这个仇人呢、啊。现在不但是杀仇人了，你在街上看看，随便遇到那些黑道人物，你在那看一眼的话，他一个的那个武器就过来就把你杀了，这个你没什么仇恨呢、啊，这个还不算。每天看那个这个新闻报道，报纸上在的，这个电视里这个播放出来的，家庭里边呢，家庭里是无伦的这个天伦的这个三伦呐、啊，兄弟、夫妇、父子这个关系啊。现在想想看，这个父子、兄弟、夫妇互相杀害，跟平常一样了，现在还是这样啊，大家认为还是不对的。将来到了以后啊，连这个认为不对的这个是非观念都没有了，这就到遇到后来转的欲聚啊，这就是不可细说。详细的说的话，那就是释迦牟尼佛就是不忍心再说了。所以我但未如略言者，我只是啊，但就是我只是仅仅为你啊概略的说一说而已。详细的说到经法灭了之后，那些罪恶啊，那是多的不得了，说也是说不尽的。这一段就是释迦牟尼佛把前面的两段这些事实说了之后，就正式复度弥勒菩萨了，就复度弥勒呀，转向教界，就把这个责任交给这个弥勒菩萨，叫弥勒菩萨啊，叫这个再叫这个世间众生啊，大家要互相的呀，你不懂佛法在矣，即使学了佛法，懂了佛法了，那就要有责任把这个佛法能够弘扬出去的。这后面这一段呢，是讲这个。这一遍，佛欲弥勒汝等各善死之，转向教界，如佛经法无得翻也。于是弥勒菩萨合掌薄言：佛俗说甚善，世人识耳。如来普慈哀悯，悉令度脱，受佛众毁，无敢不敢为师。佛欲就是告诉弥勒菩萨，告诉弥勒菩萨什么呢？汝等各善思之啊，除了弥勒菩萨，那是菩萨众的这个上首了，菩萨众的这个当机众了。除了这个以外，还有声闻众啊，还有这个那些 长随的弟子，那大家都在，还有这个人天大众，就汝等啊，就直接在会这些大众啊，那么各善思之，个人要好好的来思考，来想一想，善思什么呢？善思啊，要非常妥善的，佛法讲这个温思修啊，文有文慧，思有思慧，啊，修有修慧，文思修都是叫做都要靠智慧呀。没有智慧的话，文这个文包括自己听、自己看经，都要有智慧。没有智慧，听也不明白，自己看也不明白，是这样。我们自己听了之后，或者自己看了之后，思怎么思法，也要靠自己的智慧。照这个佛法来，普通法门不必说啊，就是净土宗念佛法门这个修啊，也要有智慧呀、啊。没有相当的智慧，修也修得不如法的。听人家随便说一句话，我们就放弃了自己修持的了，我们跟人家学了，那你这就没有智慧嘛。三慧就是个善，就是你拿出智慧来，好好的来想一想，来思，来研究研究。但是这个智慧，我们看啊，这个智慧在哪来？我们哪有智慧呀、啊？就是这个有至诚心，中国儒家讲的这个学问也是，你要是贤邪存其诚啊。贤邪什么呢？一切那个邪知邪见的，不要听他的，存其诚，诚是内在的。以至诚心来研究，来思考，你的智慧就自然出现了。对，再好懂一点话，我们研究这个佛法，在思考的话，不要把我们在世间所受的邪知邪见的很多啊，那个邪知邪见的话，我们从小读书到现在，无形当中就接受了之后，养成一个先入为主的一个成见在那里。比如说我们过去读书读了个四书啊，宋儒这个注解的四书，他就是不讲这个三世因果的，他就毁谤因果。我们接受那个知见的话，在我们心里就是有了成见了。那么我们善思是不要有那个成见。过去虽然是我们读书接受的那些这个邪知邪见的那些注解的，我们现在研究佛经的话，我们知道那个是要不得的，我们不要有那个成见，自己随时提醒自己，就是研究佛法的话，就是纯粹在研究佛法，这就智慧就出现了，这叫善思之。善思就是把这个佛经以及这个佛经里面讲那些道理，然后怎么呢，经过善思以后，这个不管是正法、相法、末法时代，你能够善思啊，还是纯粹的佛法，是还是纯粹的， 这个叫转向交接。所谓转向交接，比如说我们都是从这个从善知识学来的，学的纯粹，我们还是很纯粹的呀，把这个法呢劝告人家，说给人家听，不要自己加上的这个一种名利心呐、啊，为了求这个名利啊，我们故意说那些人家好听的话，那就不行了。佛法要很纯粹的时候，你这个就是要照这个正法啊，规规矩矩的，很纯粹的这样转向交接，要说出去。啊，无的翻也啊，如字重要啊。佛是说的话是如语者，实语者。我们这个向人家介绍佛法的话，我们就比较如啊，如怎么呢？就是佛所说的这个法，佛经里记载的这些法门，我们一点都不要把它这个歪曲了，曲解都不可以的，要如法了，保持那个佛法那样这个纯粹呀、啊，无得犯也，犯就是这个不要触犯了，这样的我们平平是那样的。净土宗念佛法门就是要发愿往生极乐世界的，偏偏把这个一句阿弥陀佛把它变成这个普通法，这就是翻了。念阿弥陀佛就是要发愿往生极乐世界嘛，当生成就嘛，你把它变成普通法门呢，那就是翻了，就是不如法。我举这一个例子啊，特别法门如此，那个普通法门那个也要如法的修啊，凡是不如法都是犯了，无得犯也，不可以这个把这个经跟经文相反的不可以犯啊。这就说了，于是弥勒菩萨合掌薄佛薄言呢、啊、那么于是就是弥勒菩萨听释迦牟尼佛上面呢开示这几段话以后，他就是合掌，那个白言呢就是对佛说了，佛俗说甚善呢，就是释迦牟尼佛如来啊，你所说的呀、啊、非常是甚善，甚善就是中国文化所讲止于至善了，甚善了。世人时而世间人呢、啊，实实在在就跟佛所讲的那个情况完全一样的，而就是那个样。悉令度脱，如来这里指的就是释迦牟尼佛。那佛这样普世啊，普遍的平等的这样对众生慈悲哀悯，悉令度脱。悉令是完全全部让所有的众生都能够啊度脱，脱离这个生死苦海，受佛众回不敢为师啊，我即是接受到这个佛这样这个特别这个重要的来教诲啊，不敢为师，不敢有一点点违背，有一点点过失。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为止。